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呢，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周广良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周牧师你好吗？
是的，周师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广良，我又来了。那希望能够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跟你一起学习讨论圣经跟信仰。
是的，讲到圣经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呢，空中辅导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在这一方面信了主之后，如果不懂得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信仰上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圣经问题的听众朋友，你就可以在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这段时间打电话给我们，特别是10:30之后呢，你就可以跟我们这个讨论关于信仰这一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礼拜二跟礼拜四呢是直播的时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我知道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熟悉我们的热线电话，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会报告这个电话号码。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安徽的丁弟兄在线上，我们来听他的电话。喂，丁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丁弟兄，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嗯，你好，
周牧师你好。
嗯，
是丁弟兄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交流呢？
感谢主，我信了18年了，我就是我的身世，也许你们不知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异了。在我30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至今是不知道生死。就是我的现在已经快50的人了，差点年就是50了，48了。就是我至今未婚，就是在有时候我的肉体上面就是抗拒不了，还有就是有时候冲动的时候啊，就是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就是想骂出去。就是也许就是不信的人也许都骂不出来，但是我信耶稣已经有18年了，我跟你也通过多次电话，你知道吧？
是丁弟兄，我知道你来过几次电话。
就是现在的话，我都想哭，我真的想哭，我没有信任啊，懂吧？周师母，我就是在，我自己，我没有哥哥，没有姐姐，没有弟弟，没有妹妹，我自己也没有成家，我就在去年的7月份。参加了一个保险公司，谁知道呢？有好多人不理解的话，我跟你们也联系过2次。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话，就是也有人说不明白的，说保险公司是骗人的。可是我现在呢，就是做不到业绩，我怎么能去呢？也拿不到工资，拿不到薪水啊，拿不到这个，他是保险公司收的是佣金，不是工资，他说佣金也拿不到佣金，我这个怎么去呢？我就去的话，就是在元月18号，就是干这个活，就是又做保险又做保安，白天呢在保险公司，晚上呢就到人家那个就是值班去，就是12小时通宵了。
哎呀，白天做保险是吗？
对对对，白天做保险，晚上就是到从元月18号一直到今天，就是今天早上就没去保险公司了。我就是那个也是一个信主的姊妹叫我去的，
对，
叫我去的吧。他所信仰的，感谢神，也是圣经上说的是圣经，可是他说他是三字，我们是三字的，他是什么什么家庭教会， 也许他，我经常，我几乎每天都给他发了个经文，就是圣经经句的经文给他。啊，他给我的就是保险的东西。
那个丁弟兄啊，
他是一个比我长几岁的姐妹。
我知道，上一次你来电话，你有谈过这个问题。
那我记
得，
感谢主，
我有
现在心里真难受，我
丁弟兄啊，
有话没人跟人说。我就是神是个灵啊，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就是祷告，我也不会祷告。我就信了18年了，我不懂哎，我真的不懂。
嗯，好，你今天来电话很好，我们在信仰方面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你。首先呢，我上一次也跟你说了，那个姐妹把你拉去做保险，但是呢，你明显的，我上一次也跟你分析过了，你没有办法胜任这个保险的工作，你没有业绩。那你现在白天做保险，晚上又要做保安的话，两件事情都做不好。所以呢，我上一次也跟你分析过，我说你若是可以的话，忠心的好好做你的保安，因为这个工作你已经做过了，而且你也能够胜任。而保险呢，是竞争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业绩。所以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今天你说你孤单，你没有成就，这一切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也是在乎你自己的选择。上一次我跟你讲了那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还继续的要做保险呢？
不是，她是姐妹啊，她是信耶稣的。
丁弟兄，千万不要说因为他信耶稣所以他讲的话你都要听。今天我们要听的，
我很在乎他。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圣经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你刚才也说了，你每一次发圣经经文给他，但是他给你的是什么？只是工作上面的东西。可能啊，我现在在分析你的情况，可能你对他有好感，对不对？
嗯，是的，我比较在乎他。
但是呢，好的，但是对方呢，没有不在意你，所以呢，
对，
所以
我一样，
对呀，所以你就痛苦啊。如果对方不在意你，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拉保险，让你去做保险的话，他成功了，而你就痛苦，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自己要负责，你自己要做选择啊！你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这么痛苦啊！
他说怎么说呢？他说要自己这时候不拼搏的话，你到什么年龄，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想拼搏都拼搏不行了。
弟兄，我再次的说，有一有十就当知足。
感谢主，对对对，这是经文说的。感谢主，
你不要，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首先你的动机不对，因为你对他有心，
也许不纯，
你对他有心，所以他讲的话你都放在心中，但是呢，
对，
错的东西你也把它当成对的时候呢，你就越走越错了，对不
对？
对啊，丁立兄，我这样听呢，你的情况呢，你自己能够转过来，你不需要这么的痛苦啊。难过的事情，
真的难过，真想哭，大哭一场。
那难过的事情都有，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是自己的脚走进来的，
对啊。
所以呢，现在你已经发现了的话呢，这个脚不要继续往前走，要转。这个就好像你骑脚踏车，你走到一个不能往前面走的地方是危险的，越走越痛苦，你要转，
对，
你要停。所以你今天打这个电话，对的。而且呢，周师母之前已经跟你讲过，你也打过电话，所以呢，你要告诉自己啊，下次这件事情没有改变过来，不要打电话，要告诉自己，你要立志。我们说的是破釜沉舟啊，就是说哦，那你要找一个另外的工作，目前已经有的是保安，把保安做好。
对。
那然后呢，你白天就能够休息，可能是用的吃的差一点，少一点。但是呢，你的身体能够恢复过来，恢复过来的话呢，判断想事情就清楚，想得清楚呢，意思就聪明一点，那么做别的选择呢，就有劲儿，啊，就有力量。所以呢，这是你目前要做的，很简单啊，但是呢，你要下定决心。
嗯，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周牧师能够帮一帮丁弟兄的事。他说他信耶稣18年了，但是灵命呢还是不清不楚不长进， 对神的话语也是不理解吧，对不对？
是的。
那刚才我们讲那个灵命啊，什么是灵命？刚才讲的是决定嘛，立志跟决定，立志跟决定也是灵命。我们千万不要把信仰跟现实的生活把它分割开了，当作两回事，不是的。我们信仰就是生活，所以呢，丁立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定志向，做清楚选择。我刚才已经讲了，破釜沉舟，就是心里的那个浮头要一下子砍下来，就是要转。你哪一件事情做的不对、不好的话，你检讨一下。从七月到现在，应该是去年七月。赶快的，
对，八九个月了，
对，
八个多月了。
对啊，你这个坏的东西，如果是毒药，你吃了半口，知道它的味道啊，东西都是烂了，都是臭的，你要立刻吐出来，不能第三口、第四口、第五口继续吃下去，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刚才周师母讲了，你那个处境啊，白天工作，晚上工作，白天的工作你没有业绩的话呢，很客气的，向跟你介绍的人交代一下。然后呢，赶快找别的工作。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工作这么多，
对，
应该是能够找到的。所以呢，用一点时间，默默的祷告，立定志向吧。
平衡生活是很重要的。晚上已经有了一个全职的工作，你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白天你能够好好的锻炼身体。如果你真的是再想找工作，就找一个比较轻一点的，比如说两三个小时就能够应付的这样的工作。千万不要做保险，保险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胜任的，明白吗？
明白。
我们为你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让神的话语左右你，而不是人的话语来左右你，好吗？这是安徽丁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开放热线电话，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四川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王弟兄。
是你好。
是王弟兄你好。请说。
我这就是最近我是在烦这个繁子教会聚会，
是。
最近呢，我这个牧师讲了一篇道，就是死与活了，就是根据罗马书这个6:1-11。他讲了，就是我们信主的，就是说在罪上死了，我们的罪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就是说要在基督里活，要有新生的样式。我是他们他讲的，我也合乎真理，我也接受。就是他最后说的那一点，我有点不接受。他说，这个我们现在是不是罪人了？是义人了？是神的儿女？他说，那就是根据加拉太书2:17讲的。我就说我们呢，是我们为义是靠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才能称义，是神称我们为义。实际上我们自己人这个还是罪人，只能说不。这个你看加拉太书，我看他后面也在讲，我们心中有两观的，一个是这个就是说圣灵和情义两相争。我听这个卢文布斯在这个城际交流站，他也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是
这样的。我就请问哈周文布斯和周师母，就是说我们是我认为是蒙恩的罪人，不是说我们都是义人了，不是罪人了，我们只能说是这个是神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不是啊，周牧师？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神应该称我们是义人，而不是自己称自己是义人，对吗？
是啊，原来我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是讲这个我们是义人了，不是罪人了，神赦免了。我就我还是周牧师和周师母喊我们就也是我们是不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呢？
好， 那我回答之前呢，王弟兄，我先问问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65岁。
你今年65了，好，那你信主有多久呢？
因为这个我是56岁那时信的主，9年了。
9年信耶稣，信了9年，对不对？
是。
那我想呢，你刚才所表达的呢，对这个圣经的基本的道理呢，关于救恩、义人、罪人，你基本都明白。那你现在的问题呢，是对于名词的解释跟使用这些名词的人的意图，你是不是能够掌握？那这里呢，有一点灵活的空间啊，比方说蒙恩的罪人，他的表达很清楚，他是讲到蒙恩，蒙恩就得救嘛，
这个得救
就是义人嘛。但是他既然说蒙恩的罪人，是一个很美丽的表达，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嘛。所以呢，我们是本来是罪人，他在意思上呢，他的性质呢，当然他是罪人，今天仍然是会犯罪，但是他的身份呢，因为蒙恩了的时候呢，他是义人，就是很清楚的，圣经也这样讲的。因此讲到蒙恩的罪人，代不代表一个谦卑承认自己软弱的味道呢？肯定是代表的，因为他讲自己是罪人嘛。但是他身份是不是罪人呢？当然不是了，是义人嘛。所以呢，我们既是罪人又是义人，这里有矛盾吗？好像是有矛盾，表面上是有矛盾，实质上是没有矛盾的，对不对？那这里我再给你稍微解释一下，人都是罪人，这没有问题。
对，
那人的罪，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呢，就由耶稣基督取代了，因为接纳他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我们的这个罪的惩罚就没有了，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呢，我们这罪人呢，就多了一个身份，是义人了，多了一个身份，身份上是义人，行动上呢还会犯罪的，还会有限制啊，软弱呀，跌倒啊，说谎，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这也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所以蒙恩的罪人，看看他要强调的是什么，至少有两方面，一个是强调蒙恩，另外一个是强调罪人。那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现实的表达，我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表达。那蒙恩的罪人等于什么呢？等于义人呢、这个这个因为他是有两个特性在这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变得很丰富了。
对，
身份上我们是义人，是神的儿女，但是在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不是圣人，不是神仙呢，没有，
也就是说，不是说一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什么罪都不犯。
对对，
也就是说，成圣之路是一辈子我们要走的路，
而且今生今世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犯罪的可能，这是圣经真理，这也是人生经验。没有一个人说他将来不会犯罪。人要谦卑，因为人有他本性的限制。那圣经的道理，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基本就是说，人有原罪嘛，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卢尔牧师说蒙恩的罪人，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很美的基督教的表达，蒙恩的罪人、对不对？那现在是不是义人？是义人，因为我们蒙恩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了。那我这样讲呢，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两者两个好像是相反的东西协调起来。
你这样子讲我就明白了。
是。
所以有人讲蒙恩的义人是不是讲错呢？不是，看他要强调的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是不是讲错？没有，看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 好啊，希望你在这个以后的日子，无论是晨曦讲座或者是我们的节目啊，空中辅导别的节目呢，你继续的听。那么王弟兄，你也多鼓励年轻的一些亲戚啊，或者是晚辈啊，朋友啊，让他们多听福音的节目，这是很需要的。
对对对，王弟兄，我们这样解释你明白了，能掌握到，对不对？
明白了，
那就很好。
我前天不是都在听你们这个杨玉时间秀啊？
哦，你常常在听我们的节目，是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络。像刚才所说的，你也可以把我们电台的节目呢介绍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这里强调，信耶稣以后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对神的话语能够掌握的清楚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好吗？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就是在有八个弟兄姊妹，我在那带领查经，因为我有查，我对圣经也不明白，我基本上都是按照教会牧师讲的，讲了以后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他们也年纪大了，不能够到教会去聚会，就是这样的。
你说你带领八个弟兄姊妹查经啊？
啊。
哦，所以你原则上就是听教会的牧者讲完了之后，就把牧者讲的跟弟兄姊妹分享，对不对？
是，我就是害怕分享错。
对对，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不断的提醒，就是说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查经的节目，我们有圣言圣宴，也有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还有我们还有良友圣洁学院的课程，一卷书一卷书的去认识，这个对你带领查经带领小组都有帮助，明白吗？
对，明白了。
我们也为你祷告，求神真的是帮助你对神的话语能够掌握的清楚明白之外呢，也能够大大的使用你吧。这是四川王弟兄的电话。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共同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你好，你好。
是，你好啊，陈姊妹。
你好，陈姊妹，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周牧师，你好。
很高兴能够跟你这样的连线。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交流呢？
我一直就很纠结这个问题。那个我的邻居到我介绍到一个，他上他家里那个组成了一个家庭教会。
是。
这个家庭教会呢，我现在就是很犹豫，是出来还是再继续在里边待着。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无论在下面生活，就是听完道我们是下来的时候，还是在那哈的时候听的时候，我们不能联系，不能交流。
啊，为什么？
他说我们生命很低，如果我们就是除星期天聚会，其他时间我们一块儿去，假设交流啊，或一块儿上街那个交往啊，他说这个软弱了会影响另一个，所以说免得我们互相影响。
就是说你们只能够聚会，却不能够交流互动啊？
不能联系，可走的时候要一个一个的下楼走，不能一块儿走。
这些这个聚会有多少人做礼拜呀？
我们这个家里边有八个来人吧，八有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可能有事儿。我们其他信徒的任何情况，我们都不能知道，不能联系。他说我们之间 讲的大概有半年之后嘛，他跟我们讲隐藏，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家庭、婚姻都要隐藏，包括家庭住址。
哦，好，那你参加这样的聚会参加了多久？
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一块儿带我放进去的时候，我跟不上趟，他上我单位来，在我办公室里给我讲，大概讲了有五月份到十月份的时候就把我领到里边去了。一开始单独跟我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我还没觉着有问题。九月份我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我在这里边大概听了到现在也得半年了吧，有。
哦，这么长时间
呢。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一，哎，对。后来有就是他讲讲都，他说我们也讲的圣经，圣经怎么说的，我们怎么讲的，就是其他的，就是三字教会啊，我们那个地方的什么长春里啊，关扎营教会啊，都是就是和大君王那个连接的，都不能去，让我们不能上大教会去听去，只能听他这个教会的，也不能从网上听林慈信的、唐崇荣的讲道，
都不能够接触，对不对？
不能。
好，
这是他的纪律。
好的，我想这是第一个你的问题。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问问你吧，陈子明，你参加他们的聚会有半年了，你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假设是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下边的学生都不能交往，我觉得不对，不正常。
对呀、不正常的，很清楚不正常的。我们说道理是越辩越明，用礼貌用规矩呢，你们我们说在家里面吧，它也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团体，宗教信仰的团体呢，我们说见得光的，
对呀，
对吧，不是在暗地里的。当然了，我们有的东西是不张扬，这个是在生活的规矩里面，有些东西是属于私隐的、个人的等等，它有它的情况。但是刚才我听呢，你说上网上学习，我听到两个传道人的名字都是很正派的，
对，
有学问的，也不让，
也不让学习，
也不让学习呢，一听就知道。
当时我单独问他了，其他的我们这些信徒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那个我问他，我说你看我下载的唐崇荣的讲道，他说你对这讲道人你了解吗？他其实很骄傲的，你不要听他的。而且有的姊妹们听完了他的道之后，或听网上道之后，听到错误的，我们在给他纠正的时候很难。他这样给我解释的。
那各种的道理，都应该听一听。那么这是大体上是正派的，人的个性呢，在表达上他有用他的话讲，或者是骄傲，但是他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那另外一些，那当然我们不是讲网上的学习，现在讲你们整个的这个学习的，我们说这个文化呀，那八九个人的情况呢是不健康的，
对对，
不健康，对。
为什么不让大家互动？
十月一的时候嘛，把我带到他那个里边，就是三天三夜不能回家，从那听他，当然讲都是圣经上的，三点半起床开始起来祷告，然后就开始就是他们轮流的就跟我们讲圣经，当时说叫吃大餐嘛。
陈姊妹呀、陈姊妹，
对，也是不能，我们之间不能就是透露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些情况。
这个
非常危险的，
这很危险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人正常的一些。你说三点半起床，
三
天
三
夜，
三天三夜不让你回家，本身
那个不让回家，但是从那能吃正常的三顿饭，还有晚上睡觉都很正常。
对对，我知道，但是不让你三天三夜的回家，神神秘秘的跟你这样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正常吗？
那里边得有四十个人，两室一厅住那个大厅里边吧，就人挤人睡觉。
所以
他不是我们八个，他是到处家里各个点儿，就是或者那个一东边西边南边都有他的这种家庭教会很多。我那一次聚会就四十来个，后来由于他们上一级老师来给我们讲到，又上我另一个家里，人也很多，不是说就是他的人的信徒只有八个。
这样的话呢，我这样听呢，就是跟社会或者跟一般人的常理呢很脱离啊，很脱节。
我们说
我估计这样的情况呢，认真到一个地步呢很极端。极端呢，如果是内容啊没有一些 健康的我们说知识跟学问吧，也可能会容易变成异端，就很可怕。我推测呢，这样性格的宗教团体呢，也欠缺幽默感，大概也没有什么笑话呀、也跟生活的一些人的常情呢，都有一些这个隔离的。
陈姊妹呀、三天三夜不让你回家，本身呢就已经走歪了，所以呢，我们要鼓励你，你要好好的赶快做决定，因为从你开始分享到现在呢，都不是一个正规的聚会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你是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呢？
是有一天，就是大概是11月份，是那么10月中下旬的时候，我那个姊妹家聚会那个地点呢，他那个老师上面来讲到，结果呢拜好多人都弄到他家里讲，他那个邻居的对门，就聚会的对门，我们六层吧，对门的一个邻居问他、你家来这么多人，他说没敢吱声，说出来是什么。到下个星期，那次我没去，我不知道情况。那个他就通知我这个聚会点那个暴露了，马上转移上那个花园路那个地方有一家，上那个姊妹家再去听听。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嘛，因为离我很近，他说我，我先说，我说哎呀为什么呀，这个地方挺好的。他说那个他说陈姊妹你就是这么自私，那个首先想到你这么近，然后在你家开放了，你愿意奉献吗？哎呀，他莫名其妙的拿我一句。再后来是因为他不停的在刺激我，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有问题。
是有问题的。
刺激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一天，那个说了这件事，他说可以上我家来，我答应过，他说讲到晚上传到要很晚还上我家来住一宿嘛，我当时是一个意宿。他说那个行，只要经过你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住你家里。但是过了半个月了，突然9点多钟，他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你在家吗？我办那件事就忘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说我确实在家，我刚进门来，他就顿下来没再吱声。后来这个电话就断了，就他就挂了。我觉得这个电话当时我很怪，我也没寻思过来。后来他就不停地在刺激我，他说你像那个暴露那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你就这么自私，在你家开放出来，你愿意吗？后来我又跟他解释这件事儿，我说我那天没反应过来，说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你，因为这是你母亲的家，你母亲不同意。
好，陈姊妹啊，我们听到这里，我们深深的表达很清楚，的确他们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鼓励你的是你自己要赶快做判断。陈姊妹，我想我们再没有时间继续的听你讲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已经刚才跟你说了，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不是很健康，不是异端就是极端，所以我们鼓励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去做礼拜。另外呢也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觉得这个信仰的根基很多，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异端邪教呢都会用神的话语来迷惑人呐、同样都是讲神的话，但是他们却是异端邪教，所以希望你能够分辨好吗？
好，谢谢，我知道了。
好的，不客气。这是山东陈姊妹的电话，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位陈姊妹祷告，求神看顾她，保守她。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我虽流泪无法
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他的慈爱不变。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为听众朋友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关心弟兄姊妹的属灵光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胡弟兄又在线上了，喂胡弟兄你好吗？
弟兄们你好。
你好胡弟兄，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是你好胡弟兄。
周牧师你好你好你好。
是胡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请说吧。
我说马虎福音九章这个49节，这个冒尾这个小字高的说到有古君在此，这个古君我都不明白有什么解释。
哦，你现在问的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49节，你不是说那节经文不明白，而是那节经文下面的小字不明白，对不对？
对，对对，
有
小字说古，有古君在此。
是这个不明白。
这个是关于圣经的情况。古卷两字啊，是你的问题，胡弟兄，对不对？
对对
对。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圣经啊，它的来源，它的这个资料是怎样的情况？这个历史，这个知识，是回答你这个马可福音九章49节下面古卷这个小字的解释的问题了。那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个另外的注释，现在新一点的圣经呢，我们用的和合本修订版呢，它还有另外一些注解，它的注解呢是74译本。它的经文跟我们的经文如果有不一样的时候呢，它也会说74译本，说这个经文是另外的一些东西。
对，
好了，74译本跟古卷是什么呢？那我们现在有的圣经啊，你用的跟我用的应该都是和合本的，胡弟兄，和合本。
我们用的和合本。
对
对，和合本是
这个正路圣经。
对，和合本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呢？大约。
这和合本是100年前大概的吧？
就是到明年呢是100年了。1919年出版的。那1919年出版的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好了，和合本是根据什么版本翻译？这就是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最近 讲的四月底开始会播出的，
嗯，
他所根据的希腊文版本或者说原来的圣经呢，一定不是耶稣基督所看的圣经，这个你明白对吧？那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呢？我们现在有的呢，根据这个圣经的资料历史里面呢，是耶稣时代以后大约1000年的传下来的圣经。那现在我们会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新约圣经只有一本吗？不是一本，它有好多的手抄本。所以你这个古代的卷呢，它可能有马可福音，有马太福音，我们说这些都是宝物啊，古董啊，有好多的古卷经文呢，他们抄写的时候呢都非常的严谨，当时的修道院呢，古代的这个中世纪的修士抄写圣经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它不是乱抄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比方说你有10本圣经的经卷古卷，不同年代的我们比方说有1000年的，有1200年的，有1300年的，有咱们的时代的明朝的，它比较的时候呢，经文都没有字词的改变，但是呢有的古卷呢，有的经文它不一样，但是呢他觉得呢不一样的经文呢倒挺多的，不是一本圣这个古卷不一样，圣经不一样，可能有几本。那么他在翻译的时候呢，他要告诉我们读中文圣经的人，像哪一节圣经呢？就是刚才你说的9章49节，有的古代的经卷圣经说呢，49节，凡祭物必用盐腌，是这样。所以呢，对，所以他这个括弧也好，或者他下面的注脚也好呢，就给你一个解释。因此呢，如果将来有可能你买圣经呢，多买几种圣经，新译本的圣经就是1970年代的，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等等。
我问你一句，我问你一句，这么说啊？
是，请说。
他有人现在拿着一个古卷，说在那边，也就在你们那边拿过来的。拿过来，它是古卷上面写着的，它是古卷两个字，它是一本书。他说过来的话，寄来的都是的话。
那你的问题，对啊，胡弟兄，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胡弟兄，你说的
是主要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一本书，他上面写的是古卷。
对对对，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人他拿了一本书，上面写的古卷，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古卷跟圣经里面的古卷是什么关系，对吗？
对对，
这个是话语跟语文的问题，没有关系。一个人拿了一个佛教的经典或者小说，他如果是古卷的话呢，这是古代的书，那这个理解就是我们讲话的理解。所以呢，你不要把别的古卷就当作是这里的古卷，因为它是一个
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一般的名词，不是专有名词。甚至啊，那我再讲一下，这是
那不是这么的，它也是在你们那边拿过来的，
它是从我们
在你们那边有个老弟兄那边拿过来的，它是古笔。就这个古卷还是四海古卷还是什么地方的古卷？
四海古卷值得看，四海古卷值得看。古卷就是一个一般名词，就是书的意思嘛，古代的书，古书，对不对？古书，因为
古代的书，它那上面都是印刷还是印刷什么书就哪里挖出来的？
对对对，
是上面写的东西。
那这是关于圣经考古跟圣经翻译的历史的问题，而这个古卷呢，你就不需要太担心。古卷是一个表达呀，什么书都可以有古。
究竟我这么说，我问你，这个圣经它是从古卷上面抄来的，还是这个圣经不都是神书模式的吗？它是从古卷上面抄来的，还是就是？
哦，对对，这个是好问题。那圣经是神的默示，神的默示写在哪里？写在石头上的有，写在这个
古卷里面的也有，
古卷有的有，写在那个蒲草纸啊，草啊。那个埃及他们有那个草嘛，就像我们中国人包粽子那种写在草，因为古代没有纸啊， 所以他写在什么地方，这个要看历史看考古学，写在石头上的摩西的十条诫命肯定是在石头上。
嗯，
所以呢这个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圣经考古跟圣经来源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学问。不过因为你这样问呢，我可以给你稍微开解一下，你会明白圣经不是一本啊，原来的圣经当然是一本，但是那个我们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原来谁有保罗手写的那个罗马书，没有，如果有的话变成古董里面的宝贝了，没有，都是别人抄下来再抄下来再抄下来，以及几百年以后呢，到了十五世纪有了印刷术，德国开始印圣经，
对，
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手机版的圣经，它是这个媒体一直这样转过来的了。
哦，那印刷术那个的那个就是菲利普那个推荐他的那个羊皮纸，就是地方来都是印嘛。
对，他们是羊皮卷，那是不是古卷呢？这是一个中国话的表达，这个你不要太紧张。
对，
古书也可以，对吧？古卷也可以。
不是，我们有人在你们那边拿来这个书，他说是古卷，那个古卷很重要，什么圣经都是在古卷上面抄来的。
有圣经有在古卷上抄下来的，那个古卷呢，你不要迷信古卷。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胡弟兄啊，他拿的那个古卷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古卷他是看看我的，问我打电话问问的话，这是古老的，是古老的，是圣经，他是这个石海里挖出来的，还是他现在都是翻印呢，翻印这个小本子小书出来的。
好，那这个我慢慢解释给你明白，他拿来的是一本书，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翻译的。
好，他拿来的不是羊皮卷，不是一个古董，对不对？
不是不是。
好，研究古卷的书很多，死海古卷呐、或者是书很多，拿来你看一看，但不要迷信呢、看了以后有对的有错的，甚至我们今天看圣经也不要迷信呢、就是你看的和合本如果有翻译错的就是错，不要说啊、这个是圣经所以不会错，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圣经是翻译的，是中文呢、所以呢有和合本圣经，我们要多看圣经，多听多判断。那我们不是圣经学者，不是希腊文学者，现在是翻译成中文，那我们要研究学问，不要迷信。如果有人说拿来中文的书是研究古卷的，你能看的话你看一看，他是研究死海古卷呢，还是研究蒲草纸呢，这是考古学了，这可以慢慢看一看，不明白不要紧的，因为这不是一年两年能明白的，这是学问嘛，学问就是当然很多了。所以呢胡弟兄你也不要太紧张，有人大概在香港买了关于古卷的讨论的书研究的书呢、还有圣经考古学啊，如果有人拿一本书很厚是中文的圣经考古学可以看，那德文跟英文可不可以看，也可以看，
对，
那个找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这些东西的人看了。那我这样解释你能够稍微明白一些吗？
明白明白。
明白就好。那安徽的胡弟兄，我们也非常高兴您今天来电话。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好好的研读圣经，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最宝贵的，能够好好的解释，把神的话语按着正义来分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听到学习，去买一些参考书来看，
对
这段经文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多看相关的书，
对对，这样我们才能够掌握到神的心意，也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特别是祝福这位安徽的胡弟兄。
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忍受苦难，如果逃避苦难就等于逃避做基督徒。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安徽的胡弟兄的问题呢其实是很宝贵的。 我觉得很多的人一定要这样的跟我们保持一个互动，进一步的解释之后呢就知道了，千万不要以为拿了一本古卷书那一个呢就是圣经，
就算拿了羊皮卷也不要被骗了。
对对对，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西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感谢。
杨姊妹你好啊，是。
周牧师也在。
是，你好。
你好。
请问吧。
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一年多这个时间老是听到也睡觉，祷告也睡觉。然后我都不知怎么搞的，而且我听在教堂里面，就是前几天也是一样，外地的人培灵会过来开培灵会也是上午听睡着了。下午去听到也睡着了，晚上去听到还是睡着了，我中午还睡了觉。然后这是复活节嘛，看那个耶稣受难，看耶稣去自驾受难那些电影啊，我就看了一点感动都没有，好像是跟我没有关系一样的，一点触动都没有。然后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好像这个生活上也是一塌糊涂，我自己的孩子也天天很软弱，都天天都是感觉在虚假一样的，好像是有点焦虑，得了这个焦虑症。我姐姐也出了问题，前段时间我打了空中辅导电话，她就是说我姐姐就是教会里面说她有邪灵嘛，我前段时间到我姐家里，然后我也被我姐姐把那个脖子也扎伤了，然后也被她打了，然后我们几个人都制服不了他，然后教会里面也说我，就说我很软弱，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像这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他以前不是说我们那个辅助教，说我们这个教会分裂嘛？
是
分裂。我以前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吧？自从教会分裂之后，换了人上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听到一直都不能进入其中，一直都不能够，好像就是根本就不能好太多的时候，就是偶尔可以听得进去，多数的时候是听不进去，多数的时候是在睡觉。前几天晚上也就是有个女孩子讲到，她就讲那个就是讲的那个圣经书上说那个道说那个我们要爱慕那个神的话语，像那个财神的婴孩爱慕您来那个话语，他讲的这一段圣经也是那样。那个女孩子讲到，然后讲到那个女孩子，大家都说她讲得好，但是我就是还有一个姐妹，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好像是，我两个人就听我们两个电台的节目嘛，天天我们都是做事的时候就挂在身上听，边做事边听，我们两个听的很多。然后回来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她说她也睡着了，她说那个女孩子讲得很不好，她说。鸡都跑掉了，他说人家娘，他说那个女孩子讲到不能没有节奏感，他说，他说皮也跑掉了，然后他说哎呀，他就跟我说良音电台的节目真的很好听的，这个教会里面节目，然后就是没有良音电台节目好听的，然后我们就说哎呀是啊，周师母讲的真好听的，然后我就但是去教会里面就睡着了，所以哎我。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在哪里。
好。
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是为自己的事情也进食祷告，就是出不来，还是那样。
好，那你现在在教会听到睡觉乏味的这个问题啊，杨姊妹，很好的问题。简单来说呢，我先帮你分析一下，然后再给你一个建议。先分析，后建议。在教会听到睡觉呢，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是讲的人讲得很闷，讲得不好啊，刚才也讲跑题，甚至你们也会批评了，说缺乏节奏感，没有高潮，没有起飞，没有降落啊，没有转折啊等等。好了，是讲道的人的问题，讲道的问他的内容是问题，他的表达，他的声音等等啊，不要跟周师母比啊，我们的情况是这个不一样。等等，好了，第一是讲到人的问题，第二是你的问题，听到的人的问题。
对，
听到的人如果前一天晚上没有睡觉或者身体不好，肯定会在讲到的时候睡觉。你如果不渴慕，跟他所讲的题目跟经文呢都没有那个连贯感呢， 觉得不接地气，你觉得不接地气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睡觉，
对，
对吧？你疲累，你的身体差，也会睡觉，就是你的这一方面。第三方面还有跟环境也有关系的。那通常呢，环境如果是空气流通的话，温度恰当，我们也会有精神。那外面也没有噪音，那个环境的条件啊，要优秀的话呢，也能够帮助我们集中精神来听圣经，听讲道。
嗯，
不知道杨姊妹你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嗯，
刚才周牧师讲了三方面哈，杨姊妹，杨姊妹啊，你。对，我明白你在听。那周牧师刚才讲了三方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讲到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分裂有新的人来带领之后呢，可能这个分裂对你自己灵命上面都有一些很大的伤害。那新的人来了，你们是不是肯接纳这些新的传道同工，跟你现在到教会去听到也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接纳了，
嗯，
我都他都很配合，我觉得我都接纳，我觉得他们也很有爱心，
嗯，
但是我就有的时候来听到的时候，他们刚来讲到的时候，感觉就是人很想睡觉，那我说不要睡不要睡，但是一躺下来就是睡着了，然后当一讲完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哈，
嗯，
一讲完我感觉这个世界马上就光了，这个，
就是清醒过来了，就非常的清醒，对不对？
一讲台上人一讲完道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天亮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很明亮的感觉。
是，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也因为时间到了的缘故呢，我们要为你祷告。我鼓励你，你也跟教会的传道同工去交流一下，把你的这个属灵光景呢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是弟兄姊妹，就是教会的传道同工，也让他们能够为你守望。刚才我也听到你家里面的问题，尤其是你的姐姐的精神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呢一定要不是只靠祷告，一定要吃药，借助药物使你的姐姐的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的时候呢，这样才能够家里面的工作或者是家人各方面都顺利的时候呢，可能自己的灵命呢各方面也会有所改善。
嗯，
我们为这位江西的杨姊妹祷告吧，也求神怜悯她，垂听她的祷告，让她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渴慕的心。那在这里呢，我素琴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五位弟兄姊妹的这个信仰问题、圣经问题呢，希望能够激励你，也能够帮助你。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